好，我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现在开始新一课的主日学，我们先来祷告。天父，来到你面前来感恩，来仰望你，继续来仰望你的应许和供应的恩典。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，我们更需要你的话语，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，成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，在黑暗当中行走的真正的灯和光。也求主继续带领我们能够渴慕你的话，能够更加专注你的话语，带领所有属你的儿女能够在你的话语的当中能够跟随你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开始以赛亚书的新一课。我们今天这课要讲第六章啊，第五课讲第六章。那第六章在以赛亚书的当中呢，也是非常重要的经文啊。我们今天有两课，七章、八章和六章都非常重要。那这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概念在这个里面。那这些的概念和这些的教导的非常重要的要点呢，是我们需要明白。然后这些的要点呢，也有一些地方是被误解的。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当中看到这个圣经它到底在说什么。那这个对我们来说呢，建立信仰是极其重要的。那以赛亚书第六章呢，是讲到以赛亚被呼召的这一个经历。那不单是被呼召，他被呼召的里面有一个使命也在这个里面啊。先知被神呼召，神也会给先知一个使命。那这个使命呢，有一个相同性啊，他们都是耶和华的仆人啊，都是为了耶和华来传递神的信息。那也有不同的部分，就是不同的先知，他们在不同的时代，在不同的环境的里面，得着的使命的内容呢有所不同。那这个是耶和华呼召的一个要点。那在这个要点的当中，我们要了解以赛亚被呼召，那他这个当中呢，他的使命和传递的信息，里面有非常独特的地方啊，是我们需要了解的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。那这个里面呢，讲到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啊，乌西亚那这个王死掉了啊。那个时候整个以色列的情况呢，在信仰的情况，犹大的情况呢，已经开始不好了，走下坡路。那乌西亚算是相对好一点的王，但是他也是有很大的问题哈。那他后来到圣殿里面去献祭祭司不允许他献祭的，那他硬硬的要去献祭。那最后呢，他长了大麻风，后来被逐出圣殿啊。这是乌西亚后来的情况，原来还算是敬虔，但后来的情况不好了。那这是整个当时犹大国的一个属灵的光景。那后来他去世以后呢，以赛亚被呼召。所以当乌西亚去世的那一年，他被呼召，在他后面的阶段，他的儿子约坦，包括后面的亚哈斯他的孙子做王，整个的情况都是越来越糟糕。到了亚哈斯的情况是非常糟糕的一个情况啊，在列王记的当中呢有这个记载的。那在这一个要点上，在这个点上，以赛亚呢，他遇见神，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，他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衫垂下，遮满圣殿。那这是一个先知蒙召并且得到上帝开启的很特殊的一个情况。这个情况呢，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。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，也不是每一个先知都被上帝呼召的时候给他这一个看见。每个先知情况不一样的，有的是有这样的看见，有的并没有的。那这个是不同的先知被神蒙召的情况。那这个情况呢，我们也把它衍生到一般的信徒。如果你没有耶和华的呼召，比如说一般以色列的百姓，他们基本上是没有这样的经历的。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呢？因为在这个时代，有很多人他说他去天国，去天堂见到了上帝，然后见到了耶稣啊，包括上个世纪灵恩的，然后耶稣带着他又去了天堂，又去了地狱，到处逛一逛。那这个说法是非常危险。 我们找不到任何圣经的可支持的地方。在圣经的当中，当一个人被神呼召，有一个这个很独特的经历的时候，基本上是在先知，也包括摩西在西乃山上。然后呢，不同的先知呢，在蒙召的时候，能够见到这样的情况，也不是每个都一样的。有一些他可以见到更多的情况，有的并没有见到那么多。所以在一般的信徒的角度，如果说你在你日常生活当中，你就可以这样子的，有这么个经历，可信性是非常低的。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啊，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先知蒙召的的确这样的情况，但并不是每一个信徒都可以预见的，对吧？所以在有关这方面的事情上，请大家特别的留意啊，因为在这个时代出现一些的视频，然后这个视频当中有一些人讲他整个经历好像很真实，请大家留意，未必的啊。好，那第二节讲到七上有撒拉弗势力，各有六个翅膀，用两个翅膀遮脸，两个翅膀遮脚，两个翅膀飞翔。那这是一个描述。那这个撒拉弗呢，也是讲到天使啊，在上帝面前侍奉他的天使啊，有这个名字。那他长成这个样子呢，也是以赛亚他所看的。那这个样子呢，一定不能把它和当下的动物呢做连接。虽然看起来好像我们看到动物有翅膀，因为人没有翅膀，但是你不能做这样的连接。在天上的天使的这个形状和地上的动物的这个情况，我们不能做直线的连接，我就提醒到这一点啊。然后六个翅膀，然后两个遮脸，两个遮脚，两个飞翔啊。有人说呢，这两个遮脸是他不能见神的荣光，两个遮脚是他的脚步呢不能够看见好像他在走路或怎么样，然后两个飞翔是讲到侍奉神啊。这些的解释可以用啊，但是我希望呢不要过多的去延伸，特别是我们华人信徒，我是有一些灵异解经的有一点点过头的，不要刻意的去延伸太多的东西，讲了太多呢和圣经本意呢未必能够相合，那有的时候可能会造成一些的误解哈。所以解释这个是我的一些的建议哈，大家对圣经的解释要尽量的严谨，尽量按照圣经给我们的信息呢做解释啊，这个是一个要点。好，那第三节彼此呼喊说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那这一节呢有两个要点我们要了解一下。圣哉圣哉圣哉，这个是希伯来文的最高级的表达方式，在希伯来文的里面它没有比较级和最高级，那在英文呢它有的，有个比较级，有个最高级，它的词根呢会改变，但是呢在中文当中我们是没有的，那中文我们会加上很怎么样，非常怎么样我们会加这个东西，但是在这个英文的当中呢它有这个词的变化，但是在希伯来文的里面没有的。所以呢他用次数呢来表达这个事情的重要程度，比如说两次代表肯定，三次代表最高级啊，这一个希伯来文的一个基本的用法。好，然后呢讲到说他的荣光充满全地，那这个是从天使的颂赞的当中我们所听到的信息，那这个信息一方面是事实，上帝的荣光不但充满全地，也充满整个宇宙的，因为他是造物主，他的荣光是充满所有的地方，那这个是一个要点。那第二个要点是神的荣光充满全地，并不是全地的人都能够看到。那不能够看到神的荣光是因为什么缘故呢？因为我们和神是断绝的关系，换句话说上帝不给我们看到他的荣光，他的荣光是充满全地，但是我们看不见，我们看不见并不意味着神的荣光不在， 而是我们和人神的荣光有隔绝，甚至是没有关系。那这个是一个我们人和上帝的关系。所以当天使这样描述的时候是一个事实，但是对于人来说，我们呢未必在这个事实当中我们有看见，我们就了解哈，这是个事实，神的荣光。然后第四节，因呼喊者的声音，门栏的根基震动，殿充满了烟云。啊，这个是上帝的一个情况，在以赛亚的他的观察的当中所看到的一个情况。那他是这样观察，他是这样看见的。到第五节，那时我说祸灾，我灭亡了。那为什么以赛亚会这么说呢？后面说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这个里面有三个因为。第一个因为是我的嘴唇不洁。那以赛亚说我的嘴唇不洁，为什么和灭亡连在一起呢？那第一个要点是耶和华是圣洁的，所有不洁的在他面前无法存在，在他面前都被神的圣洁的荣光，那圣经也叫做他的烈火会焚烧掉，所以叫做不洁，在圣洁的神面前无法存留啊，这是一个要点。那我的嘴唇不洁表达什么呢？表达他整个生命状态的不洁。那嘴唇不洁和生命状态的不洁怎么连在一起呢？这个就不是说我衣服很脏啊，不是说我这个没有洗干净，不是这个要点。嘴唇不洁代表什么呢？代表他整个的心，代表他生命的状态。给大家看一段经文哈，这个是圣经对洁净不洁净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描述，不是人看起来干净不干净，不是人看起来表面看起来怎么样的这个好像很圣洁，不是哈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八节，那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呢，特别讲到洁净不洁净的问题。那耶稣呢对洁净这件事情的描述特别讲到什么呢？讲到嘴唇这个问题。那这个嘴唇呢，我们看到第八节这里说，以赛亚指着他们说，他们用嘴唇敬我，心却远离我。嘴上说的好听，未必你内心是洁净的。那你口里所说的，或者说你内心的状态，这个之间是有一个连接，这个连接不是表面，是内在的。所以在马太福音十五章第十八节，耶稣说呢，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，这才污秽人。讲到你内心和你的口的连接。第十九节，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、凶杀、奸淫、苟合、偷盗、妄政、谤毒，这些都是污秽人的。至于不洗手吃饭，那却不能污秽人。那在上帝面前的圣洁，在人面前的一个定义和定位，是定在我们内心的状态，并不是表面的状态。那这个叫做洁净和不洁净。所以当以赛亚这样说的时候，说我是嘴唇不洁的时候，直接联系到我们作为一个人，我们内心的状态。我们嘴上说的再好听，再有漂亮的属灵的话语，但是如果我们内心是恶念、凶杀、奸淫、苟合、偷盗、妄政、谤毒，我们内心里面这个状态，那你是不洁的。这个叫做从口里出的，而不是进的。耶稣这样描述。那这个是讲到嘴唇不洁的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在这个里面。好，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，当以赛亚讲到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是讲到他自己是有罪的，然后所有的犹大的百姓、以色列的百姓都是罪人。 那他们在上帝面前是站立不住的，是要灭亡的。那为什么还没有灭亡？是因为上帝的拣选，上帝的救赎在他们生命的里面。那这是一个我们和神的关系的正确的定位。作为一个信徒基督徒，我们活在上帝的面前，按照我们原来罪的本性，我们是该灭亡的。那为什么没有灭亡？因为神的救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那你也说，哦，那这个世人他们也没有灭亡啊，他们也没有神的救恩临到他们呢，那他们是什么情况呢？他们是必定要灭亡的，只不过时间没有到。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，他们当中也许还有上帝拣选的人赐救恩给他。那这是一个我们人和神之间的一个状态，灭亡的状态。以赛亚这样描述，然后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所以当一个人面对上帝，比如说在旧约的时候，也包括在新约的时候，当天使显现，那个圣洁的光和人之间这样一个连接的时候，人会恐惧的，人看到圣洁会恐惧的，因为里面的罪会让人产生一个恐惧。好，那这是一个要点哈。到第六节，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，手里拿着红炭，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，将炭沾我的口，说，看啊，这炭沾了你的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就赦免了。那这是一节的经文。这节经文特别讲到被洁净。以赛亚呢，他是有罪的，他是嘴唇不洁的，然后呢用红炭从坛上取下来沾他的口，那个意思被火烧了以后呢，那个不洁的就变成洁净了。那这是一个表征啊，这是一个表征啊，并不是我们嘴唇被烧了以后我们内心就洁净了，没有这样的连接。那这个表征是说，当神洁净我们的口，当神恩典能够覆盖我们的罪，救恩我们就被洁净了，表达这个含义哈。然后到第八节，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那以赛亚书的六章八节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词，叫做呼召。那呼召呢有两个部分，第一个呢是先知，他成为先知是被上帝呼召的，没有上帝呼召，没有人能够做先知，没有人能够成为先知，没有任何一个人他在上帝面前的一个职分不是上帝呼召的结果。人不能主动去做上帝没有让他做的事情，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在旧约的时候，利未人被上帝设立，是上帝呼召他做这个事情，那呼召以后你才能够做，否则不能。所以北国的王耶伯罗安他就把凡民立为祭司，这个是得罪耶和华的事情。那上帝使用人，他一定会呼召他然后去使用他。在呼召的之前有一个洁净的动作，蒙神呼召，被神洁净，然后神再呼召他。那在这个点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，出现在以赛亚书。那第二个要点讲到什么？讲到一个原则，呼召的问题。那这件事情在当下我们这个时代，在耶稣基督降临以后，讲到做牧师的，我们讲到做传道人的，他要蒙呼召的，没有呼召他不能够做传道人做牧师的。那在这个点上呢，我们在这个时代有非常大的问题。一个能够蒙神呼召的人，或者说被神呼召的人，是神先召他，然后神会带领他，会塑造他，然后神会使用他，让他按照神的差遣做神的工，这是蒙召的这几样。那在这几样的当中，和神的绝对的主权，和神绝对的使用，和神的带领，和神的旨意是密切相连的。 一个蒙神呼召的人，他才能够这样做。没有蒙神呼召的人，他不能这样做，他做不到的。在神的功的里面，我讲到以赛亚那个时代，他面对的挑战，我在后面的经文会跟大家讲的。如果没有神的呼召，你绝对做不到的那个功，在当下的时候也是一样的。那也许有人问，在当下这个时代，有些人我都感觉他没有呼召的，但是他却做了牧师，而且做得很成功，那你怎么说没神的呼召就不能做神的功的？那这里面的要点就是，他到底是不是做神的功？没有神呼召的人，他一定不能做神的功，因为神不会差遣他，神不会使用他，他呢可能会胡乱做，他可能会表面好像做神的功，实际上不是。耶稣的时代，那些法利赛人，那些所谓的侍奉神的人，他没有神的呼召，他做神的功。我们讲到使徒保罗，他在蒙神呼召之前，他做的是抵挡神的事情，抵挡耶稣，蒙召以后他才是侍奉耶稣。那这个事情在我们这个时代，在任何的时代都是极大的挑战。在旧约的时候有假先知，上帝说我根本没有差遣他，我没有让他说这样的话，他却说他奉我的名说这样的话。在生命记说，上帝说如果有这样的人要把他治死的。那这样的情况在旧约到新约一直有，到今天一直有的。那这个时候一旦出现那个没有蒙召的人，他在上帝的功的面前一定会出现问题。所以在教会，在弟兄姊妹的这个两面，有两个方面我们要了解。一个，没有蒙神呼召的人，你不要随随便便做传道人的，做牧师，你没有神的呼召你做不下去的。要么你会被那个侍奉的重担压垮掉，因为没有神的呼召，神没有赐能力给你，你根本撑不起来的。神要赐给你能力，赐给你信心，给你装备，你才能够做这个功，否则你不能做的，一定被压垮掉。第二，如果你没有被压垮，你用人的手段去面对神的工作，你会在神面前得罪神的。在雅各书的里面特别讲到，不要多人做师傅，那个师傅是讲的蒙召的，做讲神的道的传道人，因为他们要受更重的审判。没有蒙神的呼召，不敢随便做传道人的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跟提摩太说，四章十六节，你要谨慎你自己和你所教导的，要在这件事情上忠心，这样既可以救你自己，又可以救听你的人。没神的呼召不能随便做的。那我个人有蒙神的呼召，我的呼召就是以赛亚书六章八节。那我是在一个月的里面一直祷告的，每个晚上跟我太太一起祷告，都会祷告到这段经文。每次祷告的经文我都会流泪，都会哭得很厉害的。到差不多一个月那一天，我就连续流泪半个小时，我停不下来的，一直哭一直哭的。后来就很清楚的感受，上帝呼召我，就是这段经文，我可以差遣谁，谁肯为我去呢？那我当时说，我在这里，你可以差遣我。那前面呢都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呼召，都是这句话，我没有回应的，一直流泪没有回应的。到最后大概一个月三十天，那我就回应，我说我在这里，你差遣我。当时我非常强烈的感受，上帝和耶稣他的爱感动我。我蒙召不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啊，不是那种好像奋身去要为神做什么，不是，是神的爱强烈的吸引我。我回应神的爱，我说我在这里，你差遣我。那后来我就不再有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情况，后来我就读了神学院，后来就做了传道人，后来一系列的神的预备和安排，那能够做到今天战战兢兢的。我非常确定，如果没有神的呼召，我一定做不到今天。如果没有神的呼召，我做到今天，我一定不会按照神的心意的，我会乱做的，可能会得罪神的。
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，如果没有呼召所产生的情况，那呼召这一点是非常重要。那第二样，各位弟兄姊妹，你被牧养的人，如果牧养你的人没有呼召，你要留意，你要小心啊。你能够被一个没有呼召的人牧养吗？没有上帝呼召的传道人和牧师能够牧养你吗？牧养你不是这个人，是上帝透过他牧养你的。那这两样都是非常重要的，呼召这个点，我说这个点在这个时代已经产生了非常大的问题。很多神学院变成一个传道人的一个生产的一个工厂，这个不对的。神学院是要培养传道人，但是一定是神呼召他，然后透过神学院装备。如果没有神的呼召，在神学院的这个装备的当中，不等于他一定是神呼召出来的。不是神学院毕业以后一定就能够做传道人、做牧师的。如果没有神的呼召，他不能做的。那在这个点上，我们很多的认识都会出现偏差。在这个时代，我觉得这个问题大到一个地步，可能对我们的信仰会产生致命性的影响。每一个传道人，每一个牧师，每一个被牧养的人，你一定要留意的呼召这个点啊，在这个点上要留意。那在这个里面呢，还有一个点我要强调一下哈。上帝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请大家留意哈，这里面有几个点我要强调的。一个是我可以差遣谁，是单数的，他神要差遣人，他呼召人。谁肯为我们去呢，是复数的。三位一体的神贯穿在圣经的当中的，在创世纪第二章就开始说，耶和华神就是单数复数，单数复数一直有的。那在这个里面同样是一样，我可以差遣谁，谁肯为我们去呢，复数。那这个是一个蒙神呼召的人，他对神的清楚的认识，或者说神对他清晰的展现。以赛亚是蒙神呼召的。那在这个里面呢，还有另外一个要点我们要问的，神是用提问的方式，而不是用一种所谓的强力的差派的方式，说以赛亚你过来我差你去，没有啊，上帝没这么做。上帝用提问的方式，谁肯呢？我们可以差遣谁呢？首先呢，这个差遣谁是给以赛亚听的，并不是给所有人听的。蒙呼召的人会听到神这样的一个差遣的，我个人有这个经历的。我可以差遣谁呢？然后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有两个部分，被神呼召是绝对重生来的，是有清楚的对象的。那个对象要对神的呼召有愿意的回应，那这个愿意的回应是他对神呼召有清楚的认识，有实实在在的那个呼召的一个认识，然后他对神的回应说，我甘心乐意的，我愿意的。那这个点呢很重要的。我跟大家讲我个人的见证，如果没有当初这样的呼召，我做不到今天的，我老早就垮掉了。我做传道人做牧师不是很久，十几年，十五六年的时间，我经历太多的事情，有太多的征战，太多的挑战，太多的攻击。如果我没有呼召，我做不下去的。这过程的当中，我每次要跌倒，我要垮下的时候，我都回想神对我的呼召。那我在侍奉的当中，我遇到难处的时候，我不敢抱怨神，我也知道我是甘心乐意的，神当时呼召我，神没有强迫我去的，他问我愿不愿意，我愿意的。然后我在那当中感觉是神的爱，虽然我在侍奉的当中经历很多的痛苦，很多的难处，但我感受的是神的爱。我神爱我，他呼召我，我因为爱神的缘故，我蒙这个呼召。这个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的核心点，如果没有这个做不下去的，遇到难处会苦读的，甚至会抱怨神的，为什么神让我做这个这么难的事情，让我受这么大的苦，这个会抱怨的。那呼召这一点， 我再次说，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我个人的观察，在这个时代，在这个点上，被轻忽的比较厉害。那这个点如果一旦轻忽了，会影响侍奉，影响后面很多的事情。那这一点我在这里强调的比较多，呼召很重要，很重要。好，好，后面哈，以赛亚回应了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那神就差遣他了。到第九节，那第九节这一段到第十节这两节经文，我说呢是最被最大误解的两节经文。那前面呢八节是最重要的经文，九到十节呢是被最大误解的一段经文。那怎么说呢？第九节神说，他说，你去告诉这百姓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，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，耳朵发沉，眼睛昏迷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便得医治。那这一段经文在讲什么呢？这段经文呢是讲到气绝。那这个气绝的标志是什么呢？是百姓不能够再听见神的话，听见了也不明白，不能够再看见神的作为，看见了也不晓得。那这个百姓的心已经被脂油蒙住了，已经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状态，然后耳朵已经发沉了，不想听神的话了，眼睛已经昏迷了，不看神的作为了。因为呢，如果他看见，如果他明白，他会回转的，他会回转，神就会医治他的，他就会得救的。那这段经文说什么？神要弃绝。那这段经文被极多的人误解，被极多的人强解。很多人强解这段经文说，上帝没有弃绝人，说恐怕是说呢，啊，上帝那个心意呢，不是说让他看不见，不是说让他不明白，是想让他明白，想派他看见，恐怕他不明白以后就被弃绝了。这个是不对的，因为经文清楚地说，要使这百姓心门之油，这是一个要点。另外一个要点是什么呢？恐怕这个解释，恐怕这个解释，如果你这样说，恐怕我怕他不明白，那他就不能得救。人能够明白是上帝的开启啊，在上帝面前没有所谓的恐怕，万一他不行呢，我就没有办法，这个不是上帝的作为。如果你这样说，你是否定上帝的能力。人能够明白是上帝绝对的开启，上帝开启人，人一定能够明白，上帝叫人看见，人一定能够看见。上帝让以赛亚看见他在宝座上的荣耀，上帝一定能的，在上帝的眼里面没有恐怕这件事情。人所说的恐怕，这个恐怕的意思是上帝不让他看见了，是他绝对主权的这么一个重申。那这段经文被误解的非常厉害。以赛亚书，请大家看另外一段经文，在马太福音，主耶稣用过的马太福音13章15节。那这段经文呢，是前面讲到耶稣为什么用比喻，因为耶稣说呢，有些人呢他是不给他们看见的。看十二章三十八节，法利赛人过来挑战耶稣行个神迹，耶稣说呢，没有神迹给你们看。耶稣知道呢，他们是存着恶心，不想听神的道的。他说除了约拿的神迹是我将来死复活以后，没有神迹给你们看。耶稣不想让他们知道，然后 用比喻。那到了十三章这段的时候呢，耶稣就用这段经文。十节，门徒进来问耶稣说，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？耶稣回答说，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。大家看到啊，耶稣讲的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，不给他们知道。那这个是耶稣讲的。然后到了十四节，好，到十三节再看哈。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，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见，也不明白。我不叫他们知道，不给他们明白。然后十四节，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，因为这百姓蒙了心，耳朵发沉，眼睛闭着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我就医治他们。那耶稣就引了以赛亚书六章九到十节这段经文，一模一样的经文。他说以赛亚就是当初说的，换句话说，耶稣当初就启示以赛亚这样说的。今天耶稣同样用这句话面对那些法利赛人，他们刻意的抵挡耶稣的，耶稣说，我不给你们看见，我不让你们明白，你们听也听不见，看也看不见。那这段经文在马可福音四章十二节同样的引用，还有一段引用呢，我们要需要再看一下，被使徒保罗引用过，在使徒行传二十八章，那二十八章呢，保罗在罗马，在罗马的时候呢，他继续传讲神的道，然后有很多犹太人呢就到了保罗这里，到了这里以后呢，到二十四节，他所说的话有信的有不信的，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。未散之前，保罗说了一句话，说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。说什么呢？他说要去告诉百姓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，因为这百姓蒙了心，耳朵发沉，眼睛闭着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我就医治他们。然后后面二十八节，保罗说，所以你们当知道，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，他们也必不听啊，他们也必听受，你们却不听。再讲到什么呢？当人在上帝面前他定义抵挡神的话，神就弃绝他，让他不再能够听懂，让他不再能够看见，他就没有机会了。因为他一旦能够听明白神的话，能够看见神的作为，他就会得医治，他就会得拯救。因为呢，你能够看见，能够听见，是上帝施恩给你。如果上帝不施恩给你，你就看不见，你就不能够明白。那在这个点上呢，有两个要点我要强调的。第一个，我们到教会来，我们听道，我们听讲圣经，你能够听明白吗？你能够在你个人，在教会，在上帝整个时代的作为当中看到神的作为吗？你能够看明白神在做什么吗？神在我身上在做什么？神在教会在做什么？你能够看明白吗？神在这个世界，在这个时代在做什么？神的话他在讲什么？你能够明白吗？如果这个方面你不明白，你的信仰会出现问题的。你可能落了这个恐怕在这个里面呢、啊。你要求神怜悯，让我能够明白圣经在说什么，让我能够看明白上帝在做什么。这是整个这个时代所面对的非常大的问题。教会为什么要讲圣经啊？弟兄姐妹为什么要学习圣经啊？他们要听明白上帝在说什么，他们要看清楚上帝在做什么。 你这样的信徒，这样的教会才是属于上帝的。不是自己想要说什么，自己想要做什么，我自己想要得到什么。你那个信仰是有问题的。我们在这个时代，我们看教会，我们看信徒，有多少的信徒，多少的教会是按着神所说的，按着神在圣经当中的教导去建立我们的信仰，在教会的里面去跟随神。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事情的时候，当我们自己走信仰道路的时候，你真的有没有拿起圣经说，神是这样说的，所以我这么做，圣经是这样教导的，所以我们教会要这样子来做，我们是不是这样子？还是说现在流行什么我就做什么，大家觉得挺好的我就这么做？我们到底应当怎么做？在我个人牧养的里面，我在神面前我愿意坚守圣经的，所以我在我的牧养，在教会的带领的当中，我是抓住圣经不放的。那这一个坚守我个人认为是对的，但一定会产生一个什么问题呢？让人感觉起来好像高卢牧师的带领，他的教会的这个带领，让人觉得好像很受拘束。那这个拘束是什么？是神的话要拘束我们，我们才走对路。那我也经历过一些教会的挑战，很多弟兄姊妹就离开了，他们就放飞自我了，他们可以爱做什么做什么，喜欢做什么做什么，他们就很开心了。那个开心，那个放飞自我会带出什么样的后果？求神怜悯。我们都要受上帝真理的拘束，受上帝旨意的拘束，我们才能够走在上帝给我们指引的道路上。任意而行，放飞自我，自己喜欢什么就干什么，那个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，这是错的。所以圣经在这里面他说，恐怕他们回转就得医治。这段经文是非常重要的。我说这段经文呢，被我们强大的误解，被误解的。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误解呢？我也讲一些背景的。我们在这个时代对上帝救恩的错误的认识，把上帝当成了圣诞老人，他只给人发礼物，只给人快乐，只让人高兴，这个是上帝，因为神是爱，忽略了神是圣洁的，是公义的。所有属神的人要来到上帝的面前，要来到圣洁的神面前，我们忽略了。在上帝面前，对上帝那个错误的认识，对上帝的作为的一个强解，这个会让我们对神的话就会产生强解。所以这段经文，我说最大的误解也是强解。这段经文如果解错，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就会产生错误，我们就不知道在上帝面前怎么样能够警醒我们自己，让我们知道能够明白神的话是多重要，能够看懂神的作为是多重要，我们就落得到任意而行，跟随这个世界世俗化走那个方向，你的信仰一定会走偏的。这个时代这样的情况不少见，多见，非常多。要回转，要回转到上帝面前。你怎么知道你已经回转了？因为我开始专注于圣经，我开始听懂神的话，我耳朵听见圣经说的，我就明白了，我看到上帝的作为，我就看清楚了。不要本着自己的心来抵挡神的话，这个是非常危险的。因为我不能够接受，所以神的话来了以后，我就用我的方式再重新解释一遍，你就会落到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。强解，在这个时代接受同性恋是强解圣经的结果，要留意 不要本着自己的喜好，不要本着自己的愿意来解释圣经，要顺服在上帝面前来解释圣经。包括这个时代安利女长老、安利女牧师，都是本着自己的意愿，按着自己的能接受的来解释圣经，这个都是非常危险的。听见神的话就不明白，看见神的作为你就不晓得。 OK， 所以这段经文我在这里面特别特别的强调，不要强解，不要误解。好，到第十一节，我就说，主啊，这到几时为止呢？那这一段呢，我说呢，前面是最大的误解，这一段呢，我叫做最难的使命。以赛亚被呼召，他呢，得到一个最难的使命，是什么呢？以赛亚所讲的，人不会听的，人一定会抵挡的，上帝会弃绝他的，他仍然要向他们讲话，这个是非常困难的。那以赛亚讲的话的当中有没有意义呢？从时代性来说是被弃绝，整个以色列百犹大百姓，个体性有人会听的，神会留下七千人未向巴力屈膝的，他们会听以赛亚讲的，但是绝大多数是不听的，是抵挡的。然后以赛亚这段话是放在后来会被神用的，主耶稣用这段话，保罗用这段话，是给后来世代的人听，不要落入当初犹大人的光景。那是后来，那是后来七百年以后，那是后来更多年以后的事情，但对于当时的以赛亚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个使命。好像我做牧师，我做传道人，我在教会讲道，我在外面侍奉，我对那些信徒讲，我心里知道多数人都不听的，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？我站在讲台上，我竭力的讲，我拼命的讲，我心里确信那是圣经，那是神的话，然后我也知道多数人是不会听的，那是什么感觉？非常难的一个使命的。这是以赛亚啊，当然我自己，我在神面前我也感恩神没有给我那么大的重担啊。如果有人愿意听，如果我在讲，我觉得我没有以赛亚那么难啊，至少在我牧养的目前还在教会的当中的弟兄姊妹多数是愿意听的。但以赛亚那个时代是多数，绝大多数是不愿意听的，那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况，以赛亚去面对的非常难的一个使命。从时代性来说，我们这个时代是这样的光景。我给大家看一段的经文哈，以赛亚的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很像的哈。提摩太后书四章第三节，这里面说什么呢？保罗他说，因为时候要到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，耳朵发痒，就随从自己的情欲，增添好些师傅。以赛亚清楚地说，时候要到，人会抵挡神的话的。这个是以赛亚面对的问题，我们这个时代面对的问题，这是保罗说的。我们现在就是末日的光景，人会厌烦纯正的道理，要听耳朵喜欢听的，要听觉得开心的，要听自己喜悦的，让自己喜悦的，这个是时代面对的问题。好，以赛亚就问到几时为止，然后神回答说，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，房屋空闲无人，地土极其荒凉。这是上帝对以赛亚的回应。以赛亚，你面对的时代就是这样一个时代，你讲了以后这个时代就是这样。然后十二节，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，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。当时犹大国还在，以赛亚的时代他们还在，但是上帝说将来这个地方的人会被迁离，预言后来的巴比伦灭掉犹大国。十三节， 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，也必被吞灭。剩下十分之一也要被吞灭的，连十分之一都不到啊！这个是当时的光景啊。我说七千人为向巴黎屈膝，那个是比例非常低的啊，十分之一、百分之一都不到，被弃绝，整个民族被弃绝。然后像栗树、橡树虽被砍伐，树墩子却仍存留，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。圣洁的种类好像树墩子一样，你根本都看不见的，看不见繁茂啊，都砍掉了，但是仍然有根在，仍然有一点点小绿芽在，那个在圣洁的国中，这个国的荣耀全部都没有了，这个国的所有的信仰的状态全部坍塌了，只剩下那个小绿芽，只剩下那里面的根，这个国家会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形。所以这个时代在我们今天，我们看今天整个的，我们说基督教界，我们看整个的所谓的社会的信仰的这个时代，这种光景，邪教异端频发，整个时代的这个教会坚守圣经的教会越来越少，妥协的走世俗道路的越来越多，他们越来越兴旺，这是时代的光景，求神怜悯我们这个时代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今天的思考题和天空题。第一个，先知何以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神的荣光充满全地，世人能看见吗？被神开启，他还有个特别的看见，世人当然看不见了，神的荣光世人是看不见的。好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，先知为何以嘴唇不洁描述自己和百姓的光景？为何嘴唇不洁会导致灭亡？嘴唇，我们的口直接会反映我们内心的状态。耶稣说的，你口里所说的是你心里所存的啊，我们心里有罪，我们口里会表达出来，但口里没表达，心里一定没有罪吗？未必。但你口里已经出来了，你心里一定会有的。那当然口里表达你的行为，你在上帝面前所说的所行的，那你就表达你内心的状态，是吧？有罪在神面前是灭亡的，那在圣洁和公义的神面前。第三，为何天使用红炭沾先知的口就可以除掉罪孽？是否和靠基督赦罪矛盾？这是一个表征，神洁净他的口。那神是赦罪的神，他有赦罪的权柄，当然是透过耶稣基督啊，洁净他的口是指神开始洁净他的口，让他去传神的道。那这是对先知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表征。那对个人生命的赦罪是耶稣基督的啊，这是先知的一个表征啊，他要传神的道，要被神洁净他的口才能传神的道啊，这是这个点。第四，上帝呼召已经特别叫他听见，为什么还问可以差遣谁，而不是直接差派？上帝为什么不强烈差派吗？以赛亚呼召你，你就去吧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愿意，神和人的关系里面有神的绝对的恩典，但是有人愿意的回应，包括信主也是一样，神用恩典呼召我们，把救恩赐给我们，但是要人愿意。愿意是什么意思？你的心真正回应神的恩典，不回应的人神也不会继续去救他的啊。所以神和人的关系当中，这个愿意是得到神的爱，你要去爱神。律法的总纲是爱神，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他，神爱我们，你要去爱他的，没有回应和神的关系建立不起来啊，这是一个要点啊。神绝对的权柄，绝对的救恩，人要用爱来回应神啊，这是回应的一个要点。第五，上帝已经定义叫百姓听见，却不明白为什么还要差派先知对他们说话。那这个百姓是指总体的，整个犹大的百姓都要被上帝弃绝的，但是呢他仍然差派先知跟他们说，一方面来印证他们是有罪的，神跟你说 你听你也听不明白。另一方面展现神的气血。那还有一个是在这个当中会有7000人不向巴黎屈膝的，有少数他们会听的。还有一个是对将来的时代的一个警戒，那个时代被上帝弃绝了，因为他们不能够听神的话，神已经不把他的话启示给他们让他们明白。在将来的时代我们要明白，所以信仰当中，我再次强调，信仰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是我们能不能够听明白圣经的话。我再次强调哈，在信仰的当中非常重要一个要点是你还能不能够听懂圣经呢？圣经你还能够懂吗？上帝还向你开启圣经的真理吗？这个是我们和神关系的非常重要一个印证点。当一个教会不讲圣经，当一个信徒不爱真理，当一个信徒已经不明白圣经的话，他不愿意明白圣经的话，你的信仰已经出了问题了。这个是重要的，神的话，神的作为，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要点。好，第六，上帝在选民中存留圣洁的种子，是要等到以后有好的信徒出现吗？那个时候信徒不好，那我就等下一波吧，等下一批吧，那个时候人比较好，所以我再拣选他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不是的，上帝救恩的原则是一样的，在这个时代你这样回应，上帝会带领你，在下一个时代是一样的，这个原则没有改变。在任何时代如果抵挡神都会被神弃绝的，这个原则是一样的，没有改变。 OK， 好，后面我们有六个填空题。第一，认识上帝来自神的救恩，看见神的荣耀来自神的开启。神绝对的权柄，他的救恩，他的开启。好，第二，人的言语展现心灵的内涵，人的言语展现生命的本质。你的话是你心灵的和你生命的状态，你怎么说，你里面的东西展现出来。你讲话对别人是攻击的，你讲话里面是谎言的，亵渎别人，是这个做诬陷别人的，你就说明你里面的内涵有问题。 OK， 你的话和你内在的本质是彼此相连的。第三，赦免罪恶来自上帝的救恩，赦免罪恶来自上帝的权柄。这两样，上帝的救恩和他的权柄都是绝对的。第四，先知的呼召来自神的拣选，先知的呼召来自人的甘愿，人愿意，这个是一个要点。第五，神用先知传对当下的弃绝，神用先知传对将来的警戒，当下的弃绝，将来的警戒，上帝都用的。第六，神会弃绝当下不结果子的人，神会赐福将来结果子的人。结果子是绝对的，不结果子神会弃绝，结果子神会赐福。约翰福音15章耶稣讲的，我是真葡萄树，父是栽培的人，凡使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上帝砍掉，凡使我结果子的上帝要修理干净，使他结果子更多，这个原则是一样的。好，我们这一课就到这里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在你面前来感恩，求你保守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切实的能够明白你的教导，你的真理，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你给我们的开启，让我们能够真正透过你的话语成为属你的人，明白你的话语，成为在你面前真正蒙恩的人。我们感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